愿大家平安。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七节，第十章的十七节。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来世界的目的，就在他传道的第一个讯息里面表现得很清楚。主耶稣说：“天国近了。”这个天国就是马太福音的主题，所以如果有人问马太福音在写什么，就是在写天国。那犹太人很尊重神，所以他们不直接称神，因此用天来代表神。因此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主要就是指着神的国近了。那这句话也代表主耶稣还没有来，神的国离开人很远。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是神的国，就是伊甸园。但是后来人被赶出伊甸园。那伊甸园的门有火焰的剑把守着，所以人不可能再进去。因此人就离开了神的国，这个是人痛苦的开始，也是我们人在世界上现实生活的情况，就是我们离开了神的国，活在神的咒诅里面。那主耶稣来要把神的国从天上带到人间，因此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而且神的国也在将来要实现的天国。那神的国也代表教会，是神作王的地方。那一个人得到神的国跟没有得到神的国到底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跟没有信的人没有差别，那为什么我们要信？那如果有差别，这个差别只是观念上的差别，还是说生活上真的有不一样？如果在观念上不一样，但是生活上一样，这个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因为生活都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从第五章来看主耶稣登山宝训，他所提到的讯息。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主耶稣第一次很有系统的讲道。那在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从第三节开始，主耶稣就谈到天国的福气，也就是神的国的福气。因此主耶稣要把天国从天上带到人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得福气，但是我们如果从第三节一直看，每一个福气都是有条件的。福气是恩典，不错，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着的，因为神太伟大，人太渺小，而且是人背叛神，不是神背叛人，所以人不配得着的。那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今天神的福气恩典会临到我们，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所以福气是从神来的，但是条件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没有去努力，即使神要给我们这个福气也得不着。但是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福气，你去努力也没有用。那神应许要给我们福气，我们自己又愿意去努力，那这个福气就是我们的。所以信仰虽然是一种恩典，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什么是努力？大家都很清楚，小孩子读书，什么叫做努力？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上班啊，什么叫做努力？还有我们在家里面啊，教导自己的小孩，什么叫做努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功夫，哦，要完成我们的目标，这个叫做努力。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在信仰上，啊，我们一直强调神的恩典，就好像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的恩典自然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不是这样的。神的恩典是要给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是要得到神的恩典，有条件，我们人要去努力，啊。所以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啊，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查考过，天国的特色就是公义、平安、喜乐，啊，这是神的国的特色。但是要体会到公义、平安、喜乐，这个人需要有虚心，这是条件。虚心就是心灵贫穷，哦，觉得自己很不够。很不足，自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这样变成很谦虚，哦，那这样就是进到天国的一个开始。那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虚心，哦，就很难进到天国里面，哦，所以有时候不是神不拣选人啊，恩典已经在这里啊，哦，但是人没有办法虚心，哦哦，所以你就看到有的人进来了，他得到神的国；有的人进到教会做了好几年，他得不到神的国，哦，不是神不要他，是他没有办法虚心，哦，那当一个人虚心以后，哦，神的话进到他的内心，神的话是光，一照到我们内心，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不义，有很多的罪，啊，神的话是标准，当这个标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衡量自己，我们发现有很多我们想的、做的、看的都不对，我们生活方式都不对，我们生活方向都不对，啊，哦，所以一个人要得到神的安慰之前，要经历过第二个条件，就是哀动，啊，哦，所谓哀动，哦，不是为着世界上吃的、穿的、喝的，啊，哦，这样来哀动。是为着自己属灵上的软弱、缺点，不能进步，这样来哀动。那如果一个人这样哀动，哦，那他就要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神所看重是忧伤痛悔的心，哦，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那这个忧伤痛悔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谦卑，哦，所以哀动哦，是为自己的软弱啊，哦，来哀动，这是一种谦卑啊。那谦卑的人，神就要与他同在，他就得到安慰哦。这是第二福哦，从神来的安慰。那我们看第三福，天国的福气，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仔细看哦。得到神的国有一个福气，要承受地土。我们一看到承受地土，大家眼睛就亮起来了。哎，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啊，真的主耶稣就赐给我一块土地哦？即使没有阿万教会这么大，能够一半也不错，一半没有四分之一也不错哦。所以信耶稣，我们就一直期待啊，主耶稣能够赐福给我，让我非常的啊丰富，在物质上。啊，很丰富，啊，因为这里说要承受地土，啊，但是我们知道啊，神要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啊，不是次好的，哦，啊，那最好的是什么？啊，这里讲这个地土啊，圣经里面有两个解释，啊，比方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块地。那这个地物质上来讲是指的迦南地，哦，但是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 他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向往那更美的家乡，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那是更好的一块土地。哦，所以亚伯兰到他太太死了，他并没有得到迦南地。哦，虽然神应许要给他迦南地，哦，那他也不在意有没有得到迦南地，啊，因为他整个心向往更美的家乡，那是更好的地方。哦，所以他人住在迦南地，他的心已经到天国去了。啊，因此他生活很简单，住帐篷，他的心态就是做客人，啊，因为他等待要去承受那更美的家乡，啊，所以今天啊，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哦，因此神要给我们是最好的，那最好的是什么？是属灵的一块地，啊，那这个地在哪里？我们请来看诗篇的十五篇。诗篇的十五篇，第五节，诗篇十五十六篇，十六篇的第五节，这里说：“神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为你。”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第六节说，哦，用绳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哦，哪个地方是最佳美的？哦，地上都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个最佳美的是在灵界里面的。哦哦，所以神量给我们这个地界啊，那一块地啊，啊是在灵界里面的。那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哦，这个实在美好是一种比较，哦，你比较其他的土地，一比较起来，你就发现啊，真的是很好，哦。那这一块土地是什么？第五节讲很清楚，说神就是我的产业，啊，哦，所以。圣经里面说，神要赐给我们一块地，承受地图，那一块地是什么？那一块地就是神本身，就是我们的产业。那这个神本身这个产业很抽象啊，神看不见，看摸不到，什么叫做神是我的产业？看得见摸得到，这才是实际的，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地上的产业是死的，既然是死的，是你带不走的，既然是死的，就表示天国里面没有这样的，因为天国都是活的，天国里面没有死的东西，神是活的，我们将来的天国也是活的，花草树木都是活的，天国没有死的，所以这个地上这个死的产业在天国里面你看不到，因为死的没有生命的是不够好的，真的好的都是活的。因此我们眼睛看得到，虽然这个地很宝贵，但是天国没有这个，这个是次好的，那神这个产业是活的，那这个产业就在你的内心，你走到那里都有神，你回到天国也有神，你下到这个海里面也有神，你飞在空中也有神，所以你可以带着这个产业到处走。那产业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丰富。所以你如果有一块地很大，你就觉得你很丰富，因为你的产业很多，但是神要给我们承受地图，就是要让神本身做我们的财产，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有神在变成他的财产，这个人的生活是很丰盛的，那这个很丰盛也是很抽象，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来看十六章，从第七节开始看这一块地，这个属灵的产业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神，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这里说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神，这个产业是活的， 所以神会指教我们。你知道我们人在这个地面上哦，有很多问题啊，你问人，人也不知道，因为人也没有答案，因为人的头脑实在很有限的。你我们在青年的时候想是对的，你到中年发现那不太对，哦，中年你想对的，你到老年的发现那也不太对，哦，这个人的观念变来变去，社会的文化变来变去，谁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哦，所谓对只是很短暂的，哦，会改变的，哦，但是这个神会指教我们，哦，这个非常奇妙。那神怎么指教我们呢？就是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哦，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哦，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到很美妙神的旨意，哦，那你看到圣经的旨意，我们就会感觉到啊，我这个想法不对，哦，我这个生活有问题，哦，我方向弄错了，哦，我的价值观有问题，哦，当然我们这样就会开始改变，改变到跟神的想法一样，这个太宝贵了，哦，因为如果神认为对的，哦，你年纪轻你这样去做，你这样去生活，到你要死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永远对的，哦，所以这个产业是活的，哦，神就活在你心里面，哦，你有问题不晓得怎么办，你跪下来祷告，圣灵充满，你还不晓得怎么办，翻开圣经来看，哦，这个产业在我们里面会指教我们，哦，来过一个啊合神旨意的生活，这是很可贵的，哦，所以一个人，哦，如果有神在他里面，他就不会被迷惑了。人生有很多的假象啊，但是当我们有神在指教我们，我们才能够从假象里面看到真相。假象就是说啊，人生活得很好，我们就是享受生活，哦。但是真相是什么？这是虚空的。所罗门在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啊，哦，这个本身是空的，哦，这是才是真相，哦。那所以这个神在里面指教我们呢，啊，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对人生看得很清楚，哦。那看得很清楚以后，我们才知道人生是什么是真的要把握的，那什么是可有可无。有很好，没有也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东西你一定要有，你如果没有，你这个一生输得很惨了，哦，或者一生会结果很可怜了，哦，所以这个产业在内心指教我们，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哦。再看第八节，我将神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便不至于动摇。我们现在人很注重安全感，安全感现在人从哪里来？有的靠人，有的靠自己，有的靠财产，哦，我财产多，哦，所以我不怕失业，我不怕生病，哦，或者说我能力很强，我教育很高，哦，所以我不怕这个，我不怕那个，哦，不是靠人就是靠自己，就是靠我们所有的产业，但是到最后你发现了，这个都是靠不住的了，因为人也是人啊，人本身都有很多问题，有谁可以靠我们？我们人自己也靠不住，你只要生一场病你就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哦，有一天如果有一个鬼来找你，你就发现人是靠不住的，连一个鬼你都没有办法赶出去啊，啊，所以这个神如果在我们前面啊，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至于动摇，这个就是安全感，哦，我不动摇，因为神就在我前面，我不怕，因为神看顾我。我们看那个约瑟的一生啊，真的环境变化很多，那这个环境变化都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啊，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哦，这个他没有办法控制，哦，再来被那个波提法的太太陷害，哦，他是义人啊，他不敢犯罪啊，哦，他陷害下到监牢，这个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十几年啊约瑟是很辛苦的，但是神没有离开约瑟，神就跟约瑟同在，啊，所以约瑟是不会动摇的，啊，虽然很短暂受苦，你看到最后，哦，神就提拔他变成宰相，因为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啊，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虽然住在王宫里面了，但是啊，里面很多考验，啊，第一个要叫他吃拜偶像的东西，哦，第二个要叫他去 啊，不可以向啊这个王以外去求问神啊，求问什么？那他这个人呢，跟神很亲近呢、啊，那这个对他来讲这很困难呢、啊，哦，所以他有很多的哦很多的挑战在那里面，哦，但是我们仔细看哦，约瑟的这个但以理的一生哦，就是神他把神放在前面，我最重要要讨神喜欢，啊、哦，那什么后果我不计较，啊、哦，不管他发生什么后果，哎，结果我们发现每一个危机。都变成约这个但以理的一个转机，所以但以理有办法服侍四个王。现在哪一个政治家有办法这样服侍四个王，而且每一个王都很尊重他？为什么每一个王都很尊重他？因为神跟他同在啊、哦。虽然有很多事生命有危险，神跟他同在，他就不至于动摇啊。哦，所以如果一个人有神同在，这个人好像不倒翁一样，你推倒了他会再起来。这个人的命运是不会被人所改变的，为什么？因为神跟他同在，谁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呢？哦，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人讲啊，我今天这变成这样，就是因为谁的错，谁的错，谁的错，所以我今天变成这样子。哦，这个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命运是会被别人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义人，是神纪念神同在的，这个人的命运是不会被别人改变的，这个叫做安全感。我的命运在神的手中，神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不至于动摇。因此我们在看到人的一生如果有这个产业常常跟我们同在，你就不怕了。你怕什么？你也不会忧虑。哦，那不会怕害怕不会忧虑就是平安。所以这个产业实在是很可贵。哦，神与我们同在，你不会害怕，你不会平安啊，你不会忧愁，这个就是平安。这第二个，我们再看第三个，第十节、第九节，他在我右边，我便动摇。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哦，买一个新东西啊，很刺激，很快乐哦，但是你又发现哦，那个东西用了久了以后。哎，那个刺激感没有了，快乐又没有了，那你又再去买新的东西要快乐一下，那个快乐新鲜感又没有了。哦，所以常常 on sale， 天天去买新东西，那时候就用不着啊，家里面都堆了一大堆东西。哦，这个是现代的人的特色啊。哦，你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的方向弄错了。那人要怎么才会喜乐呢？哦，这里说有神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好像美国有个感恩节哈，有的父母啊，孩子离开很久，哇，感恩节回来，哦，全家在一起吃饭，哦，那是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爱你，那能够有一段时间，哦，这样互相在一起，哦，来享受一个爱的生活，这是一种享受。那如果我们跟神很亲近啊，神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神，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常常我们的心就很喜乐啊，因为神就跟我同在。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很想来聚会啊？因为聚会了亲近神，你如果真的用心来亲近神，你要离开教会的时候你心里很喜乐啊，很喜乐就是因为神住在我里面啊。因此我的心啊，欢喜，我的灵快乐，啊，这个是这个产业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仔细看哦，你在世界上，你有一栋房子，你有一个愁烦；你有两栋房子，你有两栋愁烦；你有十栋房子，你有十个愁烦；你有一百栋房子，你有一百个愁烦，是这样啊。如果开公司啊，开一个公司一个愁烦，开十个公司十个愁烦啊，你越多愁烦越多，真的会给我们快乐吗？不一定的哦。但是神跟我们同在。你没有忧虑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产业。好，我们再看神给我们的盼望。第九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第十节，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憋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个第十节出现两句话很可怕，一个是阴间，一个是朽坏。啊，这个两个是跟着死而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啊，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人就绝望了。哦，20岁是社青的开始， 40岁是中年的开始，60岁是老年的开始，80岁是日落的开始。哦，那时间这样一直往前移，人还有什么盼望？人根本就没有盼望。所以时间一直往前移，我们就等待死亡的来到，然后肉体就渐朽坏，这个就是人必然的结果。但是当我们有神做我们的财产，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我要活得很平安，我不怕。为什么啊？因为神不将我的灵魂吊在阴间。如果神不把我的灵魂放在阴间，我要去哪里？我死就去天国，去乐园啊。哦，所以保罗他觉得死也不错，因为我马上可以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如果我们不朽坏，那要怎么办呢？就在天国得永生啊！所以有这个产业，我们就有盼望。哦，第11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去追求神，有神完全的同在。这个人就有满足的喜乐，就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主耶稣说，哦，我们看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啊，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11节，15章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说，我的喜乐要存在你心里，主耶稣的喜乐要存在我们心里。那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是满足？就是100%完完全全的满足啊！这太可贵了哦！所以这个产业给我们富足，不加上忧虑，而且充满着喜乐跟平安，还有盼望，这是何等的好啊！因此主耶稣在讲这个8福哦，天国的福气。回到马太福音的第5章啊，第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但是一个人要承受神为产业是有条件的啊，这个条件从哪里来？这个条件就是要温柔，如果没有办法温柔，我们就得不到神这一块产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呢，神的道好像一个种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个干旱的地方啊，好像在非洲啊，撒哈拉沙漠旁边干旱的地方，你拿那个种子去撒，它不会长。因为没有水，那个所以那个土地是硬邦邦的、光秃秃的。你种子撒下去，它不会发芽，发芽不会扎根。哦，但是如果有那个雨水这样一直浇灌到一段时间了，那个土地是软的。哦，那你种子一撒下去啊，它就会发芽，就会成长。哦，那这个人的心呢，如果不是温柔，就是很刚硬。哦，那这个很刚硬的人啊，这个神的话不会感动他。神的话听进来不会感动他，就是落下去不会扎根，不会结果子。那如果神的话不会扎根，不会结果子，天国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哦，这块产业他就拿不到。哦，因此一个人内心啊要温柔，神的话才进得来，才能够感动他。哦，那怎么样的人才会温柔？哦，那这个跟第4节有关系啊。第4节，哀动的人有福了。如果一个人经历过哀动，就是悔改，那这个人就会变成很谦卑、很温柔。哦，一个人不愿意悔改或者不知道悔改的人，就很难变成温柔的人。哦，就很难承受天国。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自己的小孩子，如果小孩子啊知道自己的错，哦，那你就发现你跟他讲了，他会听。但如果小孩子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你跟他讲，你就跟他辩起来了，他不会听的。哦，跟这个一样啊。哦，神的话如果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多的罪，很多的不完全啊，我们就悔改。那你悔改以后，你心就变成很谦卑、很温柔。那神的话进来，你就会受感动啊。哦，受感动，神的国就会实现。哦，所以在主耶稣的身旁有一批人 是凭着旧约圣经的啊，他是旧约的律法师，但是他们却离开天国很远。为什么？因为心里刚硬啊，所以他神的国没有办法实现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从第一节开始。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第二节，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第三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站起来，在那当中。第四节，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人哪样可以呢？他们都不作声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把手一伸就复原了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从西律一党商议怎样除美耶稣。所以你看主耶稣周围的人有两种人一种人觉得很不配，很需要主耶稣，很谦卑，很温柔，结果主耶稣就医治他们的病，赶出他们的鬼神的道就在他们扎根，生命就改变像碎粒撒开一样。但是有一群人道理听不下去因为主耶稣讲的道有时候砸到他们的弱点所以砸得很痛，他们就想办法要把耶稣杀掉这个叫做刚硬所以他有机会进到神的国，但是因为心里刚硬，进不道理听不下去所以进不下去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就是求神要给我们温柔的心凡是圣经道理是对的，我们要接受要改变，不管他是谁讲的，这样信仰我们才会成长，我们才能够得到天国我们才能够来承受这一块土地如果我们的心刚硬有时候我们听道理再几年的，对我们信仰是没有帮助的我们信仰没有办法成长那一块土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个是天国的福分我们再来看一个福分，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说有一个福气叫做得饱足我们今天天天吃得很好，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福气如果我们到非洲去绕一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太有福气了因为那里的人有的一天吃两餐每一餐只是一碗饭用辣椒去煮的什么都没有所以相比之下你就发现我们是太幸福了他们住什么？住茅草屋床是什么？有时候那个棕榈树的那个树叶的那个杆子把它砍下来编一编变床就是这样而已生活是非常简单，没有比那个更简单了那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满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在心灵上也是一样怎么能够让人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人的心如果得到饱足我们才会有一种幸福感你如果心没有满足，你不会有幸福。虽然你拥有很多，跟非洲人比较起来我们拥有很多但是你这个心没有满足你就不会觉得很幸福，一直觉得神不够爱我，不够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也跟人没有办法相比，那个也没有办法跟人相比神爱我爱在哪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得到饱足所以主耶稣要让我们得到饱足那这个主耶稣让我们得到饱足到底要怎么饱足？怎么满足我们的心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个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里说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渴就是心灵的缺乏，主耶稣要让他得到满足。那这个满足啊，在真耶稣教会啊体会特别清楚，因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要受圣灵。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得圣灵，而且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他的心真的是很满足，是神满足了他。因此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心灵很空虚，很无聊，这是因为圣灵没有浇灌在我们里面，没有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心灵啊还有空虚，还有空洞的地方。因此一个真正信仰丰盛的人啊，是一个生命很满足的人啊。那这个生命满足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对世界的需求啊变成很简单，有感谢神，很多事情没有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已经满足了哦，所以满足了你就不会去依靠那个哦。但是如果这个心是空的，你就一定要抓住世界某一个东西啊，你才觉得有一种满足哦。所以这个信仰本身是要叫我们心灵富足的，如果信仰啊心灵没有富足，这个表示我们的追求不够，不是主耶稣有问题哦。那如果信仰让我们心灵真的很富足，那你就发现很多你对世界上的事情啊可有可无啊，有感谢神，没有也我也过得很好，你可以去看很漂亮的日落啊，感谢神这个日落很漂亮，但是有一天呢没有日落你也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主耶稣在我心里就是我的满足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很有弹性了，你什么情况你都可以过得很喜乐啊，因为不是依靠那个外在的，是那天上的神住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得到满足。但这个要追求啊，比方说这个说活水江河要流出来，你怎么去追求？要祷告啊哦。那祷告多久呢？圣经也没有讲15分钟，也没有讲说半个钟头，祷告多久呢？圣经给我们一个目标，就是被圣灵充满。那祷告多久呢？不知道，你就一直祷告，祷告到被圣灵充满就对了，很可能是1个钟头、2个钟头、3个钟头，每天祷告到被圣灵充满。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忽然间你发现对很多世界上原来的欲望，你发现你已经没有那个欲望了，有很好，没有问题，这个叫做生命丰盛。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要达到这个地步哦，要得到这个福气，有一个条件，马太福音5章6节，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啊，饥渴慕义，就心里要渴慕义啊。那这个义是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一个义者啊，就是耶稣。所以这个饥渴慕义，那个义就是代表主耶稣啊，就是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一种渴慕的心哦。那有渴慕，你就会去追求，没有渴慕我们就不会追求。我们对世界很渴慕你就很追求，对灵性没有渴慕我们就不会追求哦。到最后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一种渴慕的心哦，那我们花时间用力量去追求，我们就得到满足了。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看到好多人在跟随他，主耶稣发现你们跟从我的这个方向不太对啊。约翰福音6章啊，约翰福音6章24节，第6章24节，众人见耶稣跟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船到加百农去找耶稣。25节，在海边那里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这边来呢？26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看他们吃饼得饱以后，耶稣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去，哇，这何等的热心呢、啊、但是主耶稣很厉害，他一看就知道你们追求我是因为吃饼得饱， 什么叫做吃饼得饱？饼就是物质，得饱就是你们追求我是为着物质，为了得到物质的好处，哦，为着物质的满足，哦，那主耶稣跟他讲，要存到永生的食物啊来劳力，哦，那那个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啊，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之粮。”所以主耶稣到最后就叫这一群人呢，啊，你不是要去追求我所变的饼啊，哦，这个自然会有，你只要听道理听完，主耶稣就变饼给你们吃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要追求，我就是生命之粮，所以你要渴慕我本身，你要来追求我本身，你的生命就会得到丰盛，就得到满足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追求什么？一个最宝贵的追求就是追求主耶稣本身，而不是他的恩典，追求靠近神，靠近主耶稣，追求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样就够了。如果这样我们的心就满足了，如果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就很丰富了。因此要饥渴慕义，心里渴慕主耶稣，然后用行动去追求主耶稣，那我们就可以满足了。这就是天国的福分，啊！所以天国的福分什么？要让你得到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是属灵的，这个土地就是神本身，啊！要让我们心灵富足，得满足。那这个富足跟满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本身要住在我们里面，啊！但是我们本身需要有渴慕的心去追求，我们的心需要温柔，我们才能够得得到。啊，唱诗150首。